我的通勤是一段被偷走的清晨。周兰，34岁，住在杭州城西的未来科技城，在武林广场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做产品经理。每个工作日早上6:50的闹钟响起时，窗外还是黑的。我那时候总觉得自己的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半，他后来这样回忆。从小区走到地铁站8分钟，换乘2次，再从出站口走到公司12分钟，单程78分钟，往返就是2.5小时。78分钟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按一年250个工作日算，他每年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接近325小时，相当于整整13个完整的工作日，全部消耗在移动这件事上。更让他难受的不是时长，而是那种被切成两半的感觉。清晨的精力在车厢里一点点被磨掉，等到坐在工位前，最清醒的那2个小时早就散了。很多城市里的人和他一样，把通勤当成理所当然的代价，却很少认真算过这笔账到底有多贵。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出差。他在另一个城市住了3天，走路10分钟就能到会议室，晚上还能去河边跑步。回到杭州的那天，他在地铁里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把时间提前预付给了通勤。通勤不是必要损耗，而是被低估的生活资产。我们习惯把通勤说成必要的浪费，好像只要路上时间短一点，生活质量就会自动变好。但真正的问题不是通勤该不该存在，而是这段时间在被怎样使用。一天有24小时，睡眠占去7到8小时，工作占去9小时，留给自己的清醒时间本就不多。通勤如果每天吞掉 2.5 小时，它其实已经成了你仅次于睡眠和工作的第三大时间支出。把它当作损耗的人，会在车上看手机、发呆、抱怨；把它当作资产的人，会提前安排好这段时间要听什么、想什么、恢复什么。两种态度，长期下来是两种人生。通勤优化真正要做的，不是追求零通勤的乌托邦，而是把这段无法回避的时间重新变成你可以掌控的生活资产。当时间被重新定义，通勤就从我被迫失去的变成我主动安排的，这种转变本身就值得认真对待。有人会说，把时间当资产听起来像自我安慰，但资产的关键不在名字，而在你能否真的从中取出东西。一段被安排好的通勤和一段被算法填充满的通勤，一个月后的你状态会明显不同。专业分析，通勤时间的真实成本与压缩收益，先看一组量级数据。根据城市交通领域的监测报告，中国超大城市单程通勤平均约45分钟，其中极端通勤单程超过60分钟，人群占比约 13% 到 14%。 量级来源，行业城市交通监测类年度报告。在美国，人口普查机构的年度社区调查给出的人均单程通勤约27分钟，量级来源，美国人口普查局 ACS 数据。把两个口径放在一起看，通勤的时间支出是跨国家现象，而非某一座城市的个例。从健康和主观感受看，较长通勤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、较高的日常压力水平存在相关性。量级来源，交通与福祉领域的学术期刊研究，以及经合组织 OECD 的区域幸福感调查。而主动通勤，比如步行或骑行，相比被动的坐在车里，在情绪恢复上的表现更好。量级来源，交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论文，如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等期刊。算一笔账，如果一个人每天通勤能压缩40分钟，一年250个工作日就是167小时，约等于7个完整的工作日重新回到自己手里。量级计算，40分钟乘250等于1万分钟，约等于167小时。这167小时拿来运动、陪伴家人、学习一项技能，都是实打实的收益。为什么选40分钟这个量级？因为它不必来自极端改造。把到岗错峰半小时用步行替代一段接驳车，再把车上空白改听书，三项叠加往往就能接近这个数。 压缩通勤不是要你搬家或辞职，而是从现有的碎片里挤出余地。这里引入两个命名框架做对比。框架 A 叫最短路径优化模型，它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更快到达，手段是导航、错峰，换更快的交通工具，衡量指标是分钟数。框架 B 叫时间资产化框架 LifeOS， 它不把通勤当成要消灭的敌人，而把这段时间重分类为三类资产：恢复资产放松、冥想，成长资产听书、复盘，冗余资产缓冲、弹性，核心是重新定义时间用途。两者最大的区别是 A 一旦堵车就失效， B 在任何路况下都能产生价值。两个框架并不互斥，而是分层使用。平时用 A 把时间压到下限，再用 B 把压不动的那段变成资产。比如极端天气只能坐车时， A 失效， B 接手，让同一小时产出放松或学习，而非纯消耗。熟练之后，你会自然地在两者间切换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里，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高速路 Cycle Super Highways 项目很有代表性，它是真实存在的城市工程，自2012年起由哥本哈根首都大区联合周边20多个市镇推动，目标就是缩短郊区到市中心的通勤，部分路线的骑行时间因此减少约10到15分钟量级。另一例是日本推动的工作方式改革，不少企业如 NTT、富士通试行每周数日远程办公，员工单程约一小时的通勤被直接省去。要把分析落到可执行，先定夺量指标：一、单程通勤时长分钟；二、每周通勤总时长小时；三、通勤中主动恢复或成长时长占比百分号；四、月度累计节省小时数。再给一份执行清单，第一步，连续三天记录通勤时间日志，出发、到达、方式；第二步，标出当前通勤里的被动空白时段；第三步，选定一条替代路线或一项并行活动试运行两周；第四步，给自己设定单程目标上限，例如不超过45分钟；第五步，每月复盘一次并微调方案。最后提醒一点，度量本身不是目的。很多人卡在我该优化到什么程度的纠结里，反而迟迟不动。先记下当前数字，在每周挪一点点，比追求完美方案更有用。通勤优化是做出来，不是算出来的。重选通勤方式，地铁、骑行、步行与远程的混合编排，大多数人通勤方式是一成不变的，住哪就怎么走，从没认真比较过替代方案。但通勤方式本身就是第一道可以优化的杠杆。地铁胜在稳定，不堵车，适合中长距离，骑行胜在能把被动时间变成主动恢复，还能绕开最后一公里接驳，步行适合3公里内的短距，零成本且附带运动量，远程办公则直接把通勤归零，适合深度工作比重高的岗位。选模式的另一个视角是成本结构。地铁是固定月支出，骑行是近乎零边际成本，步行是负成本还省了健身时间，远程省下的则是整段通勤本身。把这几类拼起来，你手里其实有一张可调的时间菜单，而不只是一个默认选项。更聪明的做法不是二选一，而是混合编排。比如天气好时骑行，雨天地铁，每周选一天远程，让通勤方式随情境切换，而不是被单一方案锁死。周兰后来把周一、周五远程，周二到周四地铁加步行接驳固定下来，单程从78分钟降到52分钟，其中还有20分钟是步行带来的清醒时间。也有人担心混合编排会增加准备成本，今天骑车要不要带衣服，远程日设备够不够。事实是，这类成本集中在头两周，一旦形成固定组合，决策几乎为零。真正贵的不是切换，而是从不切换带来的长期消耗。方式重组不需要大动干戈，往往换一种组合就能在不搬家的前提下把时间账算回来一截。路线与时间窗工程，错峰换乘与路径优化，同一座城市早高峰和平峰的通勤时长可能差出一倍。错峰是最便宜也常被低估的优化手段。 如果公司允许，把到岗时间从9点调到8点半，单程可能从50分钟缩到35分钟，把下班从6点调到5点半，返程同样能避开最挤的一段。这省下的不是一点点。换乘也有讲究。很多人默认走最少换乘的路线，却忽略了换乘站里的步行距离。有时候多换一次，但每段都不挤，总耗时反而更低，身体也轻松。有些城市还提供弹性停车、接驳巴士、企业班车，这些外部杠杆常被忽略。把它们纳入时间窗表，有时比自己硬挤高速更省心。优化不止在你身上，也在你愿意利用的系统里。路径优化还能用反向思维，住的离地铁远一点，但离公司近一点的反向房源，或者反过来，关键是把时间花在离目的地更近的那一端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回程和去程不是一回事。傍晚精力更低，更适合用恢复活动收尾，早晨则适合用计划启动。把两段分开设计，比用同一套方案硬套更贴合真实状态。把这些变量画成一张自己的通勤时间窗表，哪条线几点最顺，一目了然，比凭感觉出发稳得多。工具上不必复杂，一张手机备忘录，一份两周的到达时间记录就够。关键是把凭感觉走变成看表走，让每次出发都有依据，而不是被早上的慌乱推着走。把通勤时间改造成恢复时间，听觉、认知与微运动，就算无法缩短通勤，你依然可以决定这段时间产出什么。把空白时间改造成恢复时间，是框架 B 的核心操作。听觉层面，用通勤听有声书、播客、语言课，把原本刷手机的时间变成输入时间。一年167小时，足够听完几十本书。很多人低估了听的积累效应。通勤一年167小时，若其中一半用于有声内容，相当于读完几十本非虚构书。这不一定是功利的学习，也可以是散文、访谈，甚至一门语言的入门。关键是输入代替滑动。认知层面，在地铁上做日计划或昨日复盘，用10分钟把当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敲定，到公司就能直接进入状态，不必再从零启动。微运动层面，步行接驳、站姿通勤、下车提前一站走回去，都能把久坐的伤害拆开。身体在动，精神反而更容易松弛。要警惕的是把恢复时间也变成任务。如果通勤听书让你更焦虑，那就换成什么都不听的放空。恢复的核心是松弛，不是又塞满一档日程。能空着也是一种用法。重要的是提前安排，而不是到了车上再想。出门前定好今天通勤听什么、想什么，这段时间才会真的被你拿走，而不是被算法拿走。缩短物理距离，居住与办公选址的系统方法、方式可以优化。但物理距离是通勤时间的硬约束。真正想大幅压缩，绕不开住的理想去的地方更近这件事。一个实用的思路是通勤预算，先算你每月愿意为通勤付出多少时间成本，再反推能接受的租房半径。把省下的通勤时间折算成租金，往往发现多花几百块房租，换回每天一小时，是笔划算的账。对企业也一样。分布式办公、就近协作点、卫星办公室，本质都是把员工到岗的物理距离拆小，让通勤从跨城变成跨街区。选址时还可以用15分钟生活圈的视角，把家安在步行或骑行15分钟能覆盖工作、菜场、公园的地方，通勤压力会结构性下降。对个人而言，这一步不必一步到位。可以先从租房时把通勤权重提高一档开始，下次换房把单程时间写进 B 选项，而不是等住进去才发现每天多花一小时。这步动作最大，成本最高，但回报也最为实在，它改写的是你每天时间的底座，而不是在表面修修补补。30天通勤压缩行动清单，说了这么多，落到执行才有效。下面是一份可以直接照做的30天清单，按周拆成四步。第一周，测绘，连续记录5天通勤日志，标出每段耗时和被动空白，算出你当前的周通勤总时长。 第二周，试错，选一条替代路线加一项并行活动，如听书，试运行并对比感受，尝试一次错峰或一次远程。第三周，固定，把验证有效的组合固定成日程，如周一定远程，雨天走地铁，设定单程目标上限。第四周，复盘，月底算总账，看月度节省小时数与恢复时长占比，留下有效的，砍掉无效的，形成长期节奏。如果中间某周没做到，也别归零重来。通勤优化是长期节奏，不是打卡挑战。断两天不碍事，重要的是方向稳定，你始终在把时间往自己这边挪。常见问题，问，通勤已经很短了，还有必要做优化吗？答，即便单程只有20分钟，一年也有约83小时，按250天，往返40分钟算。把这83小时从刷手机变成听书或放松，积累下来依旧可观。重点是用途，不是长度。问，公司不允许远程，路线也没得选怎么办？答，那就聚焦恢复时间改造。听书、复盘、微运动都不依赖公司政策，只依赖你出门前的安排。把无法缩短的通勤变成能恢复的通勤，照样成立。问，换房租进的房子成本太高，值得吗？答，先用通勤预算算一笔账，把每小时时间折算成你的时薪或时均价值，再看多花的房租是否抵得过省下的时间。对多数人来说，适度靠近目的地是划算的，但不必一步到位，可以循序渐进。问，孩子上学，老人就近，这些约束怎么处理？答，家庭约束优先，通勤优化要在家庭安排里找缝隙，而不是与之对抗。比如把通勤中的恢复活动做足，回家后的状态更好，反而能补偿距离上的不便。